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国商务部礼拜二公布晶片法案补助计划，并在明年二月前允许企业申请390亿美元的晶片补贴，以扩建在美设施及现有生产线。商务部6号表示，将在2023年2月初发布提供具体的申请指导细则，一旦申请案得到可靠的处理、评估和协商，奖励和贷款将以滚动方式提供。商务部的目标是最晏在明年2月开始受理企业的资助申请，并可能最晏明年春天开始拨款。今年8月，美国国会批准了527亿美元的晶片制造和研究补助，并为晶片厂提供 25% 的抵免税优惠，估计价值240亿美元。该减免政策适用于2022年1月1号之后开工的项目。欧洲的能源危机正在不断恶化，俄罗斯表示，在西方解除对莫斯科的制裁之前，俄罗斯不会全面恢复对欧洲的天然气供应。欧洲国家正在展开政策援助，节能和国家间互助。礼拜一当日，德法两国领导人举行视讯会议，达成能源互助意向。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未来几个礼拜，法国将完成必要的天然气输送管线。一旦德国有相关需求，法国可以向德国输送天然气。同时，德国亦承诺向法国提供电力供应。法国境外 70% 的电力依靠核电，但其中一半以上的核电站因故障维修或者暂停营运，而提供 20% 的水力发电由于今年夏天干旱，发电量大幅减少，这些因素导致法国电价飙升。德国政府表示，在俄罗斯切断天然气供应后，为保障电力供应，德国将让剩余的三座核电站中的两座在12月份关闭日期后继续运行。德国曾经计划到2045年实现净零排放，但是今年7月，肖尔茨政府被迫通过立法，重新开放多达20个被封存的燃煤发电站。四川省近日天灾不断，9月5号泸定县大地震之后发生系列余震，6号清晨5点28分泸定县再次发生规模 3.1 地震，5点15分附近的雅安市亦传出规模 3.0 地震，直至6号早上8点，当地已经发生至少10次余震。另外，震区将迎来4日连续降雨，一般震区地质条件相对脆弱，持续降雨可能引发山泥倾泻、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中共官方称，地震已经造成甘孜州60多人死亡、200多人受伤、10多人失联。不过，中共官方报告的伤亡数字历来真实性存疑，部分网民甚至怀疑当局公布的地震震级亦被大幅缩水。中国房地产危机见不到缓和，更多的房企今年的亏损幅度加大。自由财经报报道，截至8月31号，已经有169家上市房企公布今年上半年财报，其中获利下跌的有129家，占比高达 76.3%， 包括55家出现亏损，合计亏损595亿。达中国房地产行业史上最惨的半年报，在亏损的房企中，以富力地产上半年亏损69亿2千万元最惨，较去年同期的获利30亿8千万元足足减少了100亿。其次是建筑地产亏损56亿500万元，是成立以来首次亏损。亏损第三高的是融信中国，上半年亏损44亿2900万元，市值最大房企碧桂园上半年获利6亿1200万元，较去年同期暴减 95.9%。 该公司日前表示，中国房地产市场已进入寒冬。英国前外交大臣卓维斯礼拜二在苏格兰接受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任命，接替卸任的前首相约翰逊，正式成为新任首相。47岁的卓维斯成为女王在位70年来任命的第15位首相。这一场象征性仪式在苏格兰高地的巴尔莫勒尔堡举行，因为96岁的女王健康状况不佳，因此不适合返回伦敦。巴尔莫勒尔堡上一次出现权力交接是在1885年，当时女王的高祖母维多利亚女王在此任命首相。 经历七月开始的一场激烈角逐之后，卓维斯五号在保守党内部投票中获胜。如果天气状况允许，预计他将在当地时间礼拜二下午四点在唐宁街十号首相府外发表他就任后的首次演讲。卓维斯必须在明年的首场内阁会议之前完成内阁任命，并在国会面对质询。礼拜二，加州电网运营商连续第七日发出弹性警报，敦促居民在下午四点到晚上九点之间减少能源消耗。 PG&E 继续鼓励客户减少对电网的需求，礼拜二的气温将再次达到三位数。 PG&E 表示已经做好一切准备，一旦发生与高温有关的停电，将采取相应措施。加州独立系统运营商预测，礼拜二的全州电力需求峰值是50087兆瓦，只是低过2006年创造的50270兆瓦的纪录。大范围的高温事件为加州的能源网带来独特的挑战，持续的高温有可能损坏电力设备，导致局部停电。 PG&E 已经启动紧急行动中心，并动员必要的人员和物资，以便问题出现时能够安全和有效地恢复电力。 PG&E 预计目前无必要进行轮流停电，但该公司的气象学团队将继续监测情况。在伊朗继续袭击加州大部分地区的同时，国家气象局已经扩大了高温警告的范围，包括旧金山市以及太平洋沿岸。气象局提醒旧金山市中心和海湾沿岸的居民区，今日的最高气温可能达到90多度，礼拜三回落有降温，但礼拜四会再次攀升，包括从索诺马县到毕苏的整个太平洋海岸线。高温警告会一直持续到礼拜二晚上八点。这次高温警告了涵盖北加州广泛的区域，包括马林县的沿海山区、蒙特雷湾北部、萨利纳斯谷北部、霍利斯特谷和卡梅尔谷。这些地区的最高气温将在80至100度。受高温影响最严重的地区包括北湾和东湾的内陆地区、 Santa Clara Valley、 圣库鲁斯沙漠、 Monterey 原内陆、萨利纳斯谷地南部和圣贝尼托县。美国国防部一名高级官员礼拜二说，俄罗斯正从北韩购买数百万计的火箭和炮弹，用于在乌克兰的战争。这个表明西方的制裁严重阻碍了莫斯科的军事供应。美国国防部官员称，由于俄军每个礼拜要消耗数千发弹药，俄罗斯可能会寻求从北韩购买更多的军事装备。俄罗斯向北韩寻求帮助的同时，亦在和伊朗密切合作。美国官员上个月底披露，俄罗斯收到了伊朗生产的无人机。观察人士说，北韩和伊朗原本就因为发展核武器而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制裁，因此不在乎针对向俄罗斯出口实施的国际制裁。这个礼拜三，苹果公司在 Cupertino 的总部举行发布会，届时将推出最新产品，包括新款 iPhone 14。 苹果公司今年除了邀请一些媒体参加发布会外，还在官网和 YouTube 在线播放发布活动。今年的秋季发表会以 Far Out 为主题，可能和新款手机的夜空摄影等功能有关。CNBC 报道，苹果不太可能在礼拜三发布新的 iPad， 因为他们的软件还未有准备好。这个月较早时，苹果告诉 TechCrunch 知 iPad 软件 iPads 将在今年秋季 iOS 之后发货，这个表明 iPad 在另一个时间发布。此外，新的 Mac 亦可能会好像去年那样，不会和 iPhone 一起发布，而是在今年较晏时的单独活动中发布。田纳西州警方礼拜二称，他们在调查中发现的一具尸体已经被证实是上个礼拜在晨跑时失踪的教师弗莱切。上个礼拜五凌晨四点左右，弗莱切在孟菲斯大学附近的一个社区慢跑后失踪。警方调查发现，他曾经被一名男子追随，并被胁迫上了一辆黑色 SUV。啱啱过去的周末，警方在孟菲斯东南部一个停车场发现了同这个案件有关的车辆，之后逮捕并起诉了疑犯阿布斯顿。 他被控嚴重綁架和篡改證據。警方在法萊切失蹤的地方發現了一雙拖鞋，上面的 DNA 和阿布斯頓匹配。監獄記錄顯示38歲的阿布斯頓目前被關押在謝爾比郡監獄，保釋金是50萬，他定在禮拜二出庭，目前還未清楚他是否有律師。国际原子能机构礼拜二宣布，迫切需要在俄罗斯控制的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站建立安全保护区，以防止核灾难的发生。联合国核监督机构警告说，乌克兰的局势是前所未有的，这个是第一次在一个大型的仍在服役的核电站周围发生军事冲突。就在国际原子能机构发表这个警告之前，运营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乌克兰能源公司报告称，连接核电站和乌克兰电网的最后一条线路已经断开，其他三条线路在战争初期就被摧毁了。乌克兰能源部长加鲁申科较早时在 Facebook 上表示，世界再次处于核灾难的边缘，预计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将在礼拜二较晏时向联合国安理会通报核查小组赴核电站的调查结果。英国新任首相卓维斯礼拜二任命詹姆斯·克莱弗利接任外交大臣一职。英国媒体指出，此前担任教育大臣的克莱弗利和卓维斯一样，亦是外交对手鹰派。克莱弗利曾经任中东及北非事务国务大臣、欧洲与北美事务国务大臣，他过去一年来与卓维斯在外交事务方面密切合作。接任外相后，外界预期他将延续卓维斯力撑乌克兰并制裁俄罗斯的政策。作为新任外交大臣，克莱弗利表示，卓维斯确立了他对中俄的批评立场，新政府将对北京和莫斯科采取强硬路线。香港9月6号报告了首例猴痘病例，确诊患者是一名30岁男性，曾经有美国和加拿大旅行史，经过菲律宾抵达香港。该患者目前在玛丽医院接受隔离治疗。香港政府已经向北京和世界卫生组织报告了该病例，并将启动应急机制。目前中国大陆和香港还未有猴痘密切接触者，香港政府将提高猴痘警戒级别。为应对猴痘疫情，香港政府上个礼拜表示，正在完成与猴痘疫苗生产厂商的谈判，这个月首批猴痘疫苗有望运抵香港。自由亚洲电台礼拜二报道，近年中美关系紧张，加上新冠疫情等影响，今年中国赴美留学的新生人数相比疫情前下降。另一方面，印度赴美留学新生人数却大幅攀升。根据美国国务院网站的签证数据统计，今年一至七月份，美国共向印度籍学生签发77,799份 F1 学生签证，而同期向中国籍学生签发的 F1 签证数量只是46,145份。而中国大陆媒体统计资料显示，在2019年，印度有53,278名学生获得美国 F1 签证，人数只是中国的一半。虽然同印度相比，今年中国学生获得美国 F1 学生签证数量好少，不过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总数仍然远多过印度。根据美国 Open Doors 的数据，在2020年至2021学期中，中国在美国持 F1 签证的留学生超过310,000人，印度在美国持 F1 签证的留学生不到170,000人。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